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、胃气营血辩证用于温病辩证，清代叶天士所创，即以外感温病由浅入深或由轻而重的病理过程，分为胃分、气分、营分、血分四个阶段，各有其相应的症候特点。二、气分症是温热并邪，由表入里，阳热亢盛的里热症候，多由胃分症转化而来，病味较深，其基本特征为身体壮热，不恶寒反恶热，汗出而热不解，舌红苔黄脉数。三、营分症为温热并邪内陷，营阴的深重阶段，病位多在心与心包络，以营阴受损、心神被扰为特点。营热阴伤者正见身热夜甚，口干而不甚可饮，心烦不寐，甚则神昏沾语，或见斑疹隐隐，舌质红绛，脉象细数。热痹心包者正见身热灼手，时时昏沾，或昏聩不语，舌茧知觉，舌红绛，脉细数。营热阴伤多由气热生津逐渐发展而成，热痹心包亦可由胃分直接传入而至。四、血分症为邪热深入血分而引起耗血动血的症候，是胃气营血病变的最后阶段，也是温热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最为深重的阶段，累积脏腑以心肝肾为主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一、胃气营血辩证胃分症，下面我们来学习胃气营血辩证。胃气营血辩证是清朝叶天士发明的，它主要是借用了内经里面有胃、气、营、血这样的概念。胃、气、营、血这四个概念是内经里面都有的，是讲的我们人身上的几种精微物质，或者几种气，胃气、营气、血液，这几种物质根据它的分布功能不同而又密切相关，这样一个生理基础。叶天士为什么要搞这个胃气营血作为辩证呢？就是考虑了人身上有这样一些物质，这几种物质之间又有它的浓度、它的关系，这些方面存在这个问题，就借用了这四个字来说明病变的发展过程。像外感温热病发展过程当中，它就分为四个阶段，这四个阶段西医现在不是叫做胃气营血了，它可能是潜伏期、发作期、急剧期、什么恢复期、缓解期，它是按那样来分，那样分可不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叶天士呢是讲那种外感病，偏于温热方面的外感病，因为伤寒论已经把寒偏于风寒的已经讲过了，他要补充发展温热方面的。这种外感病分为四个阶段，或者分为四大类型，张仲景是分为六个类型。张仲景的六个类型是借用的什么东西，借用的阴阳多少和经络脏器的概念来分的，是不是叶天士世界的这四种物质胃气营血这四种来说明，把病分成四个部分，分成四个阶段，分成这么四块，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来说明病位的浅深和传变的规律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把它画在这里，并且它是一个动态的，它实际是有关系的，是可以发展的。说明这么一个问题，病位浅深和传变的规律。胃分症，胃分症就是风热犯表症，就是讲的风热之邪侵犯到肤表，正气抗邪于肤表的一种初期阶段的症候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表热症。风热犯表症，风热犯表症我们应该知道，讲表症的特点应该讲得很清楚，是风热还是风寒，是发热重物寒星有汗，可以出现口微渴，舌子上苔，可能稍微有点黄，那就是风热了，脉不是浮紧而是浮数，这是风热。根据这些表现，胃分症就是讲的这些症状，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，不要另外记。胃分症就是什么什么，那个风热表症是什么什么，胃分症和风热表症有何异同，有什么相同，有什么不相同， 应该说它就是相同。要说不相同，胃分症是液天是胃气营血辩证里面的，而我们讲风热表症是现在的脏腑辩证里面的，八纲辩证里面讲的。要说它不相同，就这么一个不相同。
二，气分症。第二个气分症，气分症就是里实热症或者伤寒论里面的阳明经症，也应该是属于气分症，因为阳明经症是实热症，阳明病应该属于气分症，它是讲的温热病，有表入里了，表证恶寒，这个发热重，恶寒轻，到一点都不恶寒了，发热，口大渴，身大热，脉红大，口渴隐隐，汗大出，那当然就是阳明病了。阳明经症这种里热持盛的里实热症，里实热症在阳明病里面，在六经辩证认为是在胃和肠，阳明部位是在胃肠，实际上里实热症真正的病位就不等于一定在胃和肠子上面。肺热病、肺炎是不是气分症？按照四个阶段来说，状热、咳嗽、口渴、气喘、脉红数、口大渴、舌红苔黄，是不是气分症？气分症、里实热症，那么它的病位在哪地方？可能在肺，也可能是在胸膈。温病胃气营血辩证里面，它就分了这些情况，有在肺的，有在胃的，有在胸膈的，有在肠的，有这一些部位，还有在胆的，口苦胁痛，心烦，干呕，这是在胆，实际上是所有的各个里，凡是它没有一点恶寒了，脉也是不服了，变成红薯了，滑薯了，就是到了里热症了。里热症的范围很宽，这个范围在肾可不可以，在心，在肺，在胸膈等等这些地方，实际上所谓胸膈，实际上是已经到了心了，是不是？古人讲是胸膈还没有到心，还指是到了气分，没有到那么严重。胸膈什么？心烦懊恼，坐卧不安，是不是就有点心神不太宁了的表现？有这么一些分类法，总的说就是里实热症，你知道里实热的表现就行了，热、红、数、干、乱这样的表现就行了。
三，迎分症。迎分症，迎分症是讲的热邪进一步发展，深入到迎分了。迎就是有一种营养物质，像我们讲痰饮水湿的话，它有点层次浓度关系。胃气营血应该说也是血液明显的看得到，浓了深了，营就已经有点带营养物质了。气还可以是一种气体气态，它是根据这么一个物质的这种状态来分了，营就是一种物质了，营阴营养物质，所以营就比那个气的位置上应该深了一层，从物质的浓度上来说它应该要浓厚一些了，属营。因此营分是什么问题？温热之邪内陷影响到了，营阴受到损伤了，心神必扰的症候比气分症要深一些，并且要重一些，它的表现上可能就有些表现不像气分。我们讲阳明经症和阳明腑症在发热的问题上可能不太相同，我举了那个例子，一个是明火，一个是暗火，那么营分症和气分症相比也是这样，气分症是壮热不退，营分症可能是身热夜甚，气分症是口大渴，口渴隐隐，到营分症是口不甚渴，心烦不寐也是有的，气分症热扰胸膈就可以有心烦懊恼、心烦不寐，这到了神甚至神昏沾语，或者已经有营，下一步可能就要影响到血液了，导致血液妄行，还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斑疹隐隐，症状比较起来和气分症的热不像那么明显，但是它显得比较深，都伯结在一起了，伯结到神么地方，到了营分了，是这么一种认识过程。它的临床表现，发热不像气分症，状热不退，一量体温40摄氏度，面上红红的，满面红赤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到营分症，身热夜甚，或者是午后发热，口干也没有那么干了，不甚渴，为什么？它出汗也出的少一些，我们讲了口不甚渴的原因，讲了多种原因，也可能甚至不太清楚了，也讲到了营阴这种物质不可能是用水来进行补充得了，讲过这样的道理，心烦不寐，斑疹隐隐， 斑疹隐隐实际上是要和血分症相比较，血分症是斑疹突漏，斑疹非常明显了，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，皮下好像有点出血了，这种表现脉已经在细数了，不是红数了，这都是为了要说明病的程度，损伤了阴液了，因此属于热灼营阴，热扰邪神，灼窜血络，斑疹隐隐说明灼窜血络，这一些表现，这个病症如果说按照六经辩证，它应该属于哪一个情况，可能属于少阴热化症那种情况，或者有一些可能属于阳明腑症，它不属于阳明经症那个范围，起码不属于阳明经症那个情况，比阳明经症显得更深层一些了，这一种表现，但还不是到了极点，没有到极点，血分症才是极点。
四，血分症，血分症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进一步深入了，血液比那个营养物质比营阴更浓一些了，肉眼都看得到是红色的了，物质性浓稠性更明显了，更深了，深入到营血，并且有耗血、伤阴、动血、动风的症候了，病情更严重了，就是到了肝和肾，前面还只是到了心，还只到心神，到了心神，神昏沾雨，斑疹隐隐到了心，心主血脉，心烦不寐，这是心神，还没有典型到肝肾动血动风的情况，所以血分症最深重了，最深重的阶段，这种阶段的表现，它是在营分症基础上的发展，所以有营分症的表现，身热夜肾，可能时间就更晚了一些，我们讲热邪越深，发热越晚，在问寒热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，口不甚渴，心烦不寐，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存在的，那么它的不同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动血的症状明显了，营分症只是斑疹隐隐，现在是斑疹显露，不但是斑疹显露，并且还可以出现各种出血的症状，呕血、便血、尿血、衄血等等，舌质上原来只是降，现在深降，比那个降还要严重了，偏了紫暗，已经到这个严重程度了，这都是热盛动血的表现，还可以出现动风、抽搐、牙关紧闭、两眼上视、赤纵、蠕动等等动风的症状了，所以血分症的特点，热邪更深了，但是发热的程度，体温不一定说，还是40摄氏度，不一定是那么明显，最明显是在气分症，到了营分症、血分症，反而热邪没有那么明显了，时间也推迟了，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晚了，但是到了血分症，就直接到了损伤血液，各种出血的阶段，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，温病西医讲的，到了溶血期这种状态了，病有动风了，神志，前面有一点神昏沾雨，有一点沾雨或者燥扰不安，营分症，那么到了血分症，神志是昏迷了，凡是抽搐的病人，都一定是神志昏迷了，不是神志清楚在那里抽搐，神志是昏迷的，所以这个病情更严重了，这就是血分症的表现，也有营阴亏损的表现，它的定位，原来到营分症一般只影响到心，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肝和肾，按照六经辩证应该就是少阴病的热化症，动风、动血、营阴亏损，这样的一类表现，用犀角地黄汤凉血止血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，思考胃气营血的传变是怎样的，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，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，我们明天见。